我们做个祷告。谢谢主啊，让我们能够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今天可以把它讲完。主，我们献上感谢，因为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查了约翰一书以后，我们发觉到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是这么的缺乏，我们需要上帝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来分辨，让我们在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当中，主啊，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你所要我们知道的从圣灵来的启示。主，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对于约翰一书有一个完整的理解，也让我们在凡事上以恩高的教训带领我们前进，让我们真正的知道也明白属神的人是胜过世界。我们的信心必须常常被挑望起来，让我们的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父神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血、圣灵跟水的见证。我们求主丰丰富富的将你的见证放在我们身上。谢谢主，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上一次呢很快的看了约翰一书第五章啊。约翰一书第五章呢，你可以讲说是对于约翰一书的一个总结。那么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他呢一开始的总结就是一直在重复着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说我们是信耶稣的，但是这个信耶稣有什么样子的表征，到底信耶稣是什么样式的。那我们可以在约翰一书里面，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现在到了最后一章，我们的使徒约翰他默默不忘上帝所带领他的启示，就是信耶稣的是要持续的相信的，这个持续的相信证明你是上帝生的。那么你是上帝生的，你一定会爱上帝，那么你既然爱上帝，就一定会爱其他被上帝所生的人。那这个爱并不是一个需要靠修行，或者是需要靠什么样子的其他的外力来促成的，不是，这是一个生命上面的表征。你既然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也会对别人有恩典。你既然得到了从神来的生命，被神爱了，那么你也会去爱别人。所以这个是约翰他在这边所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本质。而这样子的人，真正信耶稣的是常常的相信，不会说我信到一半我就不会相信了，并且呢他会去爱他的弟兄，而且非但他自己去爱，而且他要去遵守主所给他的诫命。这个主所给他的诫命，我们上个礼拜稍微提了一下，就是所谓的十诫。那么我们对这个十诫呢，新约里面呢会有一个新的看见，而不是用那种手啊去那种比较律法式的，哎，你不可以做，你不可以那样子，你不可以这样子。而我们现在完全的是从一个爱的角度来看，是一个从一个爱弟兄姐妹的角度来看这个十诫。因为这个十诫就像保罗所讲的，这个律法原来是为那些犯罪的人设立的。那对于我们基督徒，一个从神而生，有一个重生新生命的人而言呢，我们所着重的是我们的信仰，我们持续的相信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爱，他给我们力量，他给我们信心盼望，所以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世界。我们很愿意的去遵守主所给我们的诫命，那这个诫命就带给我们一个超越这个律法诫命的要求。换句话说，我们呢是用爱 来成全律法，就像耶稣基督他用爱来成全律法一样。因此我们就跟从了耶稣基督的脚踪。那我们在跟从这个脚踪，耶稣的脚踪当中呢，我们就会对抗这个世界来的诱惑，这个世界来的败坏，这个世界来的谎言，好，谬妄的灵，敌基督的，假先知的，所带来要来毁坏我们信仰的，哎，我们一看就知道，哎，我们一听就明白他们里面的一些的虚假。那这个呢，是信耶稣是神儿子的，我们以这种神儿子的身份，我们常常接受圣灵恩膏的教训，我们常常用真理如同水一样洗净我们自己，我们常常应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身上一切的不义，一切属灵的沾染。我们做见证，我们的见证就是我们有永生。所以我们现在身上就带着一个信心，我们要为耶稣做见证，因为我们身上有永生。因为你跟我身上有永生，所以我们遇见了要殉道的时候，我们就不害怕。我们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那个生命就在他的儿子里面，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永生。我们遇到任何伤害，要伤害我们身体的事情，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信仰的是谁，我们相信我们交托的是谁，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是胜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透过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我们也对这个世界宣告说，我已经得胜了，我不会再被世界欺骗，我不会再被世界诱惑，我甚至在耶稣基督或是在父神所颁布的这摩西十诫当中，我看到了，我看到了那个秘诀，就是用爱要遵守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诫命，我们可以守得很轻松，守得非常的愿意顺服。因此总结一下，信耶稣的人真正这三方面，就是他会爱，他的表现就是爱神爱人，他会继续持续的相信耶稣基督，他会继续持续的顺服神的旨意，会遵守他的诫命。所以相信顺服遵守他的诫命，而且胜过这个世界。所以在真正讲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有这几方面的样式。我们对于世界，我们是得胜者，我们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相信的人。在使徒约翰他所写的这封书信当中，他把这三方面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可以不犯罪，我们可以不受世界的影响，我们要继续的相信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当中，在耶稣基督和父神的光明当中，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之间可以非常的分别为圣。这是我们从第五章里面要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很重要的结论啊。因此就解释了我们基督徒是应该有什么样子。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结论对比到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所看见的这些的信仰，我们会发现到我们一般的信徒，如果不是非常认真的寻求真理，非常认真的来探求什么是重生，什么是信耶稣，什么是真正的信耶稣，那么他通常不会了解这么多。那我相信我们今天听到这个信息的人要知道在你的里面有永生，那这个永生 就除了我说信耶稣之外，你会爱别人，而且你要胜过世界，而且你要遵守他的诫命，以耶稣基督给你给我的爱去胜过这个世界，去爱来成全律法。这个就是我们在第五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语。你可以讲说刚才我就是从头到尾又讲了一遍，让大家真的能够很清楚明白一节到第十二节。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请Miggy 麻烦你从十三节念到第二十一节，谢谢。
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
阿门。
阿门。
好，谢谢。那我再把从十三节到二十一节呢，我把那边比较属于这种连续动词的地方呢，我再跟大家讲一次哈。因为呢，约翰一书里面很特别的地方呢，它是非常强调连续性的哈。就像我们的信仰，我们都是一直持续的相信，而不会说就信一下下或者是信一段时间，不是的。我们的信仰必须要持续性的，而且我们的相爱也不是一时的冲动，我们是很久忍耐的。好，我想这里面呢，我们要处理一些比较难以解释的地方。那也很多人已经问我了，什么叫做不至于死的罪？那这个不至于死的罪怎么去处理？知道了以后呢，要怎么跟这些至于死的罪分开来？那我想呢，我们今天呢有机会好好的谈谈这方面的问题哈。那么我们持续信奉上帝儿子之名的人哈，我们有永生，你们持续的有永生，这个意思。就是让我们有一个信心啊，我们把持续性的这样子的动作呢，我们可以理解成为这是一个常态，这是一个常态啊。那一个比较负面的所谓的常态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呢这个对一只狗啊大叫一声，它也要对你大叫一声啊。那常态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样对待它，它就会怎么样子的反应。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任何的时刻，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反应就是愿意遵守神的旨意，是不是遵守爱弟兄姐妹的命令？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努力的一个方向，对不对？我们要分别为圣哈，要让我们在任何的时刻，我们都愿意爱弟兄姐妹，我们都愿意什么？愿意遵守神的话，我们都愿意怎么样？我们愿意胜过这个世界啊！这个就是一个真正信仰、真正有耶稣基督信仰的人，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表征是什么。那第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持续的求什么，他就持续的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因为信徒如果体认到自己现在有永生了，你就会坦然无惧来到耶稣面前了，你主动的来亲近他，来祷告他，而且不会只单求自己的事情，是因为爱弟兄的缘故会替别人来祈求。 所以呢，我们说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会听我们啊，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啊，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站在神爱子的地步，或者是祭司的地位，或者是一个君王的地位，或者是一个先知的地位，我们站在不同的地位上面，神他会听从我们的啊，这个是一个坦然无惧的信号。但是这边的 key， 这边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跟他之间有一个属灵的常常有的关系。这常常有的关系的话，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哎，我们教会现在在，我们在申请贷款。那我们申请贷款的这个主要的联络人呢，诶，他跟他们的银行的大老板很有关系，所以透过他呢，只要银行的大老板说可以贷给我们，哇，那我们就省事很多了。所以就是说我们有这一层的关系，办起事情来就非常的方便。你去找一个机构，找到机构的主要负责人，那么你有许多的事情呢，哎，就比较好沟通，而且只要对方答应了，哎，很快的事情就可以成就。就像呢，我现在代表我们东湾爱修教会，那有人要找我，只要我说 OK， 我们愿意做，或我们愿意怎么样来配合，我一答应了，就等于代表我教会答应了。那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跟耶稣基督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说耶稣啊，请你帮忙。耶稣说 OK， 耶稣说好，天使天君就说好，然后事情就这样成就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你跟他之间的关系，再加上你要找对门路啊。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要找对门路。那这个门路，就是持续的爱他，持续的相信他，用信心胜过这个世界。那这个让我们身上有永生的时候，你有非常有把握，你行在他的旨意里面，你就照着他的旨意求，无不得着。你是这个就是一个祷告蒙应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你一点都不害怕，你不会害怕说他有没有听从你，你也不会害怕其他的搅扰、仇敌的攻击，你也不会害怕。所以这个就是第十四节要叫我们知道的。那么十五节他说，既然知道他听我们的，我们就无不得着。十六节马上就告诉我们一个代祷的例子。那么意思就是说，人若看见弟兄啊犯了不至于死的罪，这个不至于呢，是犯了，是其实也是持续的。你看见弟兄持续了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将来为他祈求哈。那个将来是哈，神必将生命将来赐给他啊。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个罪祈求哈，因为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所以基本上就是不义的罪。通常就是死亡的意思，但是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看见弟兄持续的在犯那一些不至于死的罪的时候，那我们就要为他祈求。所以你也看到，按着神旨意祈求的无不得着。我们不单是为自己，而且是为别人。所以我们这边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是除了自己之外，还有为我的弟兄姐妹来祷告。那么因为神，因为这个代祷的人，他会把那些把新的或者是更新的生命赐给那些犯了不至于死的罪的人。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个条件啊，而且讲的是很详细的啊，他并没有分开来，这并没有让他很不清楚，他讲得非常的清楚哈。所以呢，我们代祷的原则之下呢，也可以看到 代祷的人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但是呢，被代祷的人如果说如果说犯了该死的罪的话，哇，那他意思就是说，那我们不要为他代求了。 OK， 那十六节这个什么叫做不至于死的罪是什么样子的看见呢？我看了很多的参考书，很多人的意见，那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最后给大家我的看见了哈。那这些看法当中呢，我想我直接讲我的好了。我个人的看法，比如说是误杀的，或是无心之罪。那这个无心之罪呢，可是他约翰在这边强调的是说，你一直做这一些的事情，哎，你却不知道，而不是蓄意的咯，或者就想象就是说，我们没有考虑周全的彼此相爱，或者言语行为无意识的伤到了某一些人的内心，然后他自己还不知道。那么我可以想到一些比较细微的一些的例子，比如说我是一个弟兄跟弟兄之间讲话呢，有些时候比较直接，那直接的方式如果说有姐妹听到的话，那么对姐妹来讲可能她已经被冒犯了，但是这个弟兄不晓得他的表达的方式，他的说辞，他的用字很可能让别人受伤。那么在这个彼此相爱的原则之下，有人知道了，有人看见了，他也不好跟弟兄讲，因为有些的时候有一些的人他就是对某些的字比较敏感，他对于某些人的语言的那种肢体语言呢，他也会被冒犯。那你可以说，我们看到这些了以后，我们要为他祷告。有些时候不太适合跟他讲，我们只能为他祈求，让这样子的不是蓄意伤害人的，让他成为一个美好的结果。当然按照我的个性的话，如果我看到了，那我会试着去说，但是呢有几次说的并不是太好，结果不是太好啊，所以我会发现到的确你要去指证一个人，你认为是错误，他认为没有错误，但是你告诉他说他这样伤害到别人，他也不见得会相信啊。那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呢有些时候呢是吃力不讨好，是吃力不讨好的。所以呢有些人就选择说，那我就为你代祷好了哈，除非真的是太明显了哈，除非有很多人真的受伤了哈，所以我们的就要真的用爱心说诚实话。我希望我们都有智慧的，能够把一些的事情表达得很清楚。但说真的，我看过自己也经历过自己表达不清楚的时候呢，反而伤害了彼此所以呢我们就要稍微小心。那另外呢，对于这个不至于死的罪呢，我个人认为就是俗谦记的不小心沾染的污秽，或是嘴里的冒失。比如说我以前有一个高中同学，他家呢就在庙的旁边那么当时我们常常去找他就经过庙，那我们从我们现在的一个属灵的角度上来看的时候呢，你常常经过庙的时候，请问会不会很容易就沾染到庙里偶像的权势呢？答案是会的。那你就说，那你干脆搬家好了或者是说他们家里面就是全家就是他一个人信耶稣，那他也不能搬，那怎么办他常常的被沾染。那有些人说，有些人如果你跟他讲说你常常被沾染你要回家的时候要绕路啊，要怎么样他不见得会接受的。可是呢， 他呢，你可以讲说他有一些属灵上面的知识太浅薄了。那跟他讲，他又不相信、不接受，然后我们只好为他祷告了，因为这是不至于死的罪哈。如果说你去看赎愆祭的话，那就是不小心沾染了污秽，或是嘴巴里面啊不小心的冒失啊，就是我啊刚开始的时候就提到的那些的例子，就是嘴巴里面你不小心冒犯别人，你自己不知道啊。那这一些呢，都是无心之过，是不至于死的罪啊。那么这些的人需要代祷啊，为他祈求。那所以你知道，当时七节讲他说哈，不义的事情都是罪，所以他讲的不是那些显而易见的罪。其实所有这些显而易见的罪呢，就是罗马书里面所讲的罪的工价就是死哈。所以呢，我们知道基督徒啊是不应该继续犯罪的，这也是约翰一书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哈，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是不会继续犯罪的。所以这个你可以讲说，真实信仰的人一个很重要的表征啊，不会继续去犯罪。那么他会谦卑，他会爱神爱人，遵守神的命令，他是顺服的。那么如果说万一有失误了，哎，那个时候呢就需要有人来代祷了哈。所以我是这样子来分啊，什么样子的叫做不至于死的罪。那至于死的罪，那很简单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十诫嘛，啊，就是咒骂父母啦，或者是其他的事情，在耶稣的教训当中，还有在摩西五经当中里面啊，规定了很多哈，所以我们也要很小心哈，我们不要去拜偶像。OK， 那么现在的偶像的定义呢又比较宽广了。那什么事情如果占据了你的心头，取代了耶稣基督的位置，那绝对是偶像了。好，我们如果说你的心，你一天当中比如说有24个小时，那你有23个小时都在思念耶稣，都在思念他的话，哎，那很不错。如果你24个小时当中，除了扣掉睡觉8个小时好了，你只剩下16个小时，但是你16个小时当中呢，你可能像我们男生哈，我们就会很喜欢某种球队啊，哎，或是什么运动明星啊，哎，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这个国家大事啊，哎，这个我们弟兄就比较注意。但是这些注意的事情如果超越了耶稣基督的话，诶，那我们是不是在拜偶像？但我们女生呢又不一样了。我们女生呢爱漂亮啊，如果有些人呢喜欢逛街啊，喜欢买东西啊，喜欢东家长西装短，诶，那么超过了对耶稣基督的追求，对耶稣基督的思念，没有思念他的话，或者是说呢，他觉得外在的美丽比内在的美丽更重要，那么很抱歉，我们外在的美丽不管是什么啦哈，不管是衣服也好啦，化妆也好啦，或者是其他的装饰品也好啦，那对不起，你的这一些嗜好就变成了偶像。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啊，在跟神的关系当中，不要让一些物质的或者是你心里面很喜欢的变成了你我的偶像，好不好？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那么我们再来讲第16节呢，在志异言经方面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辩论，第16节哈，因为呢，这个16节的主持啊，好像就是祷告的人，就是说，如果你有翻译了，你再看哦，这个 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得罪，就当为他祈求上帝，或是神必将他生命赐给他。这个神是那个翻译的人加上去的。可是这句话呢，在字义研究上面，是读起来呢，这个主词呢应该是代祷的人，好像就是说代祷的人可以将生命赐给他。好，那这个原文的意思也是说，祷告的人为这个不至于死的人代求，就好像怎么样赐给他生命的。所以因此有许多的解经在这个地方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大部分的译本呢都把这些呢主词当作是神要赐给他生命。那从我们的理解，那当然是神赐给他生命，但是他这边要强调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你跟我在为那些犯了不至于死的罪的肢体代求的时候，就好像是你把生命赐给他了。也就是说，约翰是在这边强调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你跟我在讲彼此相爱的时候，你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看顾你的弟兄，就像是耶和华神在问该隐说，哎，你的弟兄在哪里啊？该隐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在这样子的一个反面的教训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他很在意你有没有看顾你的弟兄。那约翰在这边讲，就是说你为他祷告的时候，你就把生命给他了。所以如果我们真正来研经的话，你会发现到十六节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个经节。你代祷了，你为谁代祷了，他就从你这里得生命。当然我们知道生命的源头是从神来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约翰在这里表达的是，这个弟兄是犯了不至于死的罪，要是没有人替他代求的话，神可能还是会找他麻烦的。但是你为他祷告之后，他就完全了。因此我非常的感恩，我认识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职分，他们的呼召，就是为牧师祷告。他没有其他的呼召，他就是每天提名，就是为牧者祷告。他们在为我们洗刷我们得罪神的地方，我们不足的，我们不小心的，他在帮我们补满了欠缺，对神的亏欠。所以这个我非常的感激哈，因为我们知道有这样子的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很感恩啊。好，那么我们呢就进入到十八节本书的总结啊。约翰在这边又强调一件事情，他说十八节，我们已经知道了 ，You have known， 已经知道了。凡从已经生的，从神已经生的，必不持续的犯罪。嘿，这边又再强调一次哦，你是真正的从神生的吗？你已经从神生了吗？你不会继续犯罪的。凡从神生的，必持续的保守自己，或者是说，那从神生的，必持续的保护他。是十八节是在延续着我们刚才讲十六、十七节的，我们刚刚所讲的到底谁是主词的问题。所以你从这两方面来讲，好像都可以讲得通，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主词应该是代祷的人。但是我们看到第十八节的时候呢，从神生的必持续保守自己，你自己保守自己。或者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从神生的必持续的保护他，就是我刚刚讲的，有人 持续的为牧者在祷告。那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呢，我们是不是持续的在彼此代祷呢？不光是牧师、牧者，当然牧者因为是领袖，所以常常被恶者来攻击，所以需要比较多的弟兄姐妹关怀，比较需要多的人为他代祷。但是使徒约翰在这边讲很清楚，他说从神生的必持续的保护他，那恶者也就无法持续的害他。所以一方面来讲，可以解释为我们自己从神生的，我们会保守自己哦，这不是神的责任，是自己的责任，但我们也有看顾弟兄的责任。因此这两方面的解释凑在一起，加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说你要为自己保守自己，你也要为你的弟兄保守他，所以你看顾自己，你也要看顾他。那我们说那看顾人太多了，那你就看顾你接触的人，比如说你教会的人啊，或是你小组的人啊，或是你的小组长啊，你的牧师啊，那这些的人都是你我要看顾的。或者我们可以从开始有弟兄姐妹一个礼拜没来，两个礼拜没来，那你就知道有些事情不对劲了，除非他真的有事情没有来聚会，哇，那我们要关心他，你要保守他，保护他，你要尽我们弟兄的责任。如果我们一直保守自己，或是有人持续的来保守你，那恶者也就无法持续的害他。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常常听人家讲说，哎呀，我又被攻击了，我又被攻击了，我又被攻击了，除了他自己没有保守自己的话，还有就是他的弟兄姐妹，他旁边的人有没有持续的在祷告当中保护他，有没有持续的在祷告当中向神怎么样祈求，让这个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可以被赦免。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代求代祷的一个例子，让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不是我们自己追求，个人追求神就好了，我们跟神打好关系就好了，不是，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是靠着我们彼此之间的代求。所以我相信呢，这个也是无不得着的祷告当中的一项，你很希望你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受到上帝的保护，那恶者就无法持续的害他。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弟兄姐妹持续的被恶者陷害的话，那么就是他旁边的人没有好好为他代祷。当然我这样讲不是一种责备，而是一种提醒。我们呢，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祷告的范围呢不适合太大啊，你不要说我要为全中国为全世界华人祷告啊，那太多了哈。你只要照管到你的影响到的层面的人，你的教会，你的小组啊，你的这个服事的同伴啊，这些人就够了啊。当然还有一些的家人啊，还有一些的朋友，那你就按着神给你的感动，你就照管这些人就好了，也不必要说好，照管一大堆人啊，不需要这样子。好，那么第二十节，我们也已经知道了，就是完成式啊，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了，那意思就是说神的儿子真正的生在这个世界上，而且呢他已经死里复活了，神已将智慧赐给我们，我们持续的认识那位真实的，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哈利路亚。19、20节 属神的会跟属世界的分别出来，我们要分别为圣，因为神子耶稣基督他是真实的，他有永生，他已将智慧给我们了，所以呢让信徒跟神继续有亲密的关系啊。这个世界呢是虚幻而且不会长久的，世界是虚幻的，没有永生在里面，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永生。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恩啊，我们不是独自一个人行走天路，我们有许多的属灵伙伴在我们的周围的，我们可以接触到的这些弟兄姐妹应该是彼此代求的，应该是除了自己保守不去犯罪得罪上帝，而会怎么样，而会怎么继续的去看顾别人，不是你自己，而是也有弟兄姐妹在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谢谢耶稣。第21节，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换句话说，取代真神的信仰就是拜偶像，或者任何不合神心意的神学观念啊，都是某种形式的偶像，那么或者是一种已经根深蒂固的看法放在你的心灵里面，哎，那个也是偶像啊。那当然最浅显的例子就是说，有些教会还不接受圣灵啊，像我对我们圣灵开放的哦，他就认为这个不对，哦，他就认为这个有问题，所以他基本上他也是这一种根深蒂固的神学看法，那也是一种偶像。那不合神心意的神学观念，也是一种偶像。那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恩典神学有问题，但是在里面的人呢，他反而会说，哎，你才有问题呢。所以，怎么讲他也不接受。他不认为你讲的是对的，因此呢，我们在跟这些人沟通的时候呢，的确要花费很多的唇舌。那我所发现到的，就是许多的人呢，他非常坚持他的看见，他的领受是对的。我们最近看到了许多的人，特别是单独行动的独行侠哈。我觉得这个是很危险的。他说他受到圣灵的感动，一个人去做某些的事情，比如说到某个地方去走岛啦，或是常常飞来飞去啦，说这是上帝感动他。但是他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没有人知道。在这个没有人知道的过程当中呢，他自己受了很多的苦，但也不敢跟人家讲不好的见证。他要讲一定要讲很好的见证，可是呢这个其中的这个个人里面发生遭遇到的事情只有他知道，但是往往我所知道认识的他们身上都有很多的沾染，有很多的问题跟毛病，但是他们仍然坚持是对的。那这种坚持基本上也是一种偶像。我们要谦卑下来，我们要到上帝的面前，主啊，你饶恕我的硬的景象，你帮助我重新的让我谦卑学习。我觉得许多的人坚持己见，一个人活动是很危险的，甚至主耶稣差派他的门徒都是两个两个出去的，他居然一个人就去了，这是非常危险的，很容易被蒙蔽，很容易被欺骗。虽然胆子很大，可是毕竟我们需要同伴的，我们有些时候会软弱，还会可以彼此扶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远避偶像，偶像呢，就是在以某种形式来拦阻我们认识真理，因为真理是实际的， 真理是实在的，真理要带领我们进入永生。所以我们最后的总结就是说，我们会继续保守自己，不去犯罪得罪神，而且会顺服他的旨意。当我们知道仇敌的诡计在前面的时候呢，我不会去踏入而不自拔的，我们会认罪悔改，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不会被神仇敌持续的攻击他。那除了弟兄姐妹会持续的来保护他的话，或者我们从另外一个解释第十八节我再解释一遍，就是说从神生的必持续的保护他。那耶稣就是说耶稣会保守信徒，耶稣会保守，就是耶稣会帮助我们阻挡仇敌的攻击。所以除了有信徒彼此帮忙代求，神也来帮助我们。那我刚才的解释呢，好像神都没有在帮忙，其实神有在加入。当弟兄姐妹在彼此代求代祷的时候，神一定是在参与其中的。所以我想我把刚才我所讲的呢稍微完全一些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很感恩了，我们已经把约翰一书五章呢全部讲完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很感恩了，我们很快的进入到最后面，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要问的。感谢主。
老师，我有问题。
好。
就是请问他，十六节里面就是有不至于死的罪，那我们当为弟兄们祈求。但有至于死的罪，他只是说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但是我们也可以为他们祈求。
我想使徒约翰他在这边所表达的是说，当一个人持续的去犯那些至于死的罪的时候，那通常他很难去改，通常了。那我们要为他祈求呢，可能需要长时间的 fight， 长时间的去属灵征战。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他自己必须要悔改，不像那些不至于死的罪的那些的个案嘛，因为这个不会让他失去救恩。我想使徒约翰他在这边想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那但是其他的罪会让他失去救恩的，那使徒约翰我想他不是说叫我们不要去为他祷告。我想我同意 Miggy 你的问题，他并没有禁止我们去为他们祷告，所以他是说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啦。他的意思就是说I think 我想是留给我们来做决定，那他并没有保证有什么样子的果效因为他前面才讲说那是按着神的旨意祈求的，无不得着那如果说他说那也可以这样子的时候可以为那些持续的犯至于死的罪的人祈求的话，那是不是无不得着呢？我想他可能为了也避免读者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他也只好说我不说当为这个罪的祈求。我想这个是一个逻辑上面的一个可以理解的方面我希望我有回答你的祷告因为我相信很多的人都会有同样的问题那我到底该不该为他祈求我想我们还是因为如果这个人跟你很关系很近你实在不愿意他失去这个救恩那很可能你必须要去面质他 要让他悬崖勒马，这样子的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容易就逼死他，不是马上改正，就是继续堕落下去。那我们实在也不知道这个结局是怎么样，但是我想我同意 Miki 你的看法，并没有说不让我们去为他祈求。 OK， 很好的问题。人犯罪之后悔改了，要不要承担罪的果子？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想要分两方面来讲，犯罪后悔改了，神有没有赦免？我想最重要的就是，神如果赦免了，在神的法庭上面，他得到赦免，但是在人的社会当中，他仍然还需要承担犯罪的果子。我举个例子，有一个人，他骑机车骑很快，后面载着一个朋友，那么他骑得很快哦，结果呢撞到一个树，有他的朋友坐在后面就弹起来，那个力量很大，弹起来撞到树就死掉了。那么他自己呢脚受伤，然后呢要截肢啊，就是要去掉左脚。那么他很后悔，非常的难过，求神赦免他。那你说神会不会赦免他的过失杀人呢？我相信会。但是他有没有承担罪的结果呢？有，他朋友死了，他的左脚也废掉了。所以罪的结果跟有没有得到赦免，从我们的人的经验上面来看是两回事情。所以罪的结果，我讲的就是实际上的，在这个世界上的，你是会有结果的啊。你如果你去嫖妓 ，OK， 跟女人发生关系得了性病，你跑到上帝面前说：“上帝，求你赦免我。”OK， 好，上帝赦免你，但是呢，你染了性病，这个罪的后果还在。这个罪的后果不会因为上帝赦免你了，然后你的罪的果子就没有了，不会的，他会跟着你。因此我们要分清楚这方面。那当然你可以看到有一些罪的果子将来呢神呢又很奇妙的把它复合了，也有这样子的这个经历。那当然要看什么样子的罪的果子。 OK， 那我讲的那个就是说，比如说有一对夫妇离婚，两个人各带一个小孩子。十年之后呢，他们又重新结婚了。那过去的罪的果子就是小孩子就互相恨，也恨爸爸，也恨妈妈。但到最后呢，这个果子，因为他们的复婚，然后这个段伤痕疤痕。终究还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以及他们之间的努力，把这些隔阂罪的结果这个伤痕就抹去了。但是呢我要讲的就是最重要的是不是上帝赦免，但罪的结果我们还是需要承担的。所以我们当然结论就是最好不要去犯罪了，那一犯罪这个果子承担的就挺麻烦的。那我 我相信我这样讲大概都应该明白了。 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问题了。行，那么新弟兄你就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感谢主。
好，哈利路亚，你赞美你，主真的谢谢你给我们预备这样学习的时间，谢谢你预备这样的老师刘老师给我们讲解分析查考你的话语，是吧？愿你的灵已经大大的降临的充满在刘老师的里边，让他灵里边灵魂兴盛，身体也健壮，万事都兴盛，这真的请你来纪念他，你加添的灵力心力和体力，将更多更大的看见你赐给他，所以求你纪念他的付出。神啊，愿你的话语，愿你的果子也就落在每一个听客人的心中。哦，主圣灵啊，愿你将那智慧启示，将神的话语就喂养每一个孩子，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爱里面来成长，让我们被你的爱所来感动，让我们能够出去得着你的爱，被你的爱感动，然后出去传扬这份爱，
阿门，
传扬你的福音，得着更多的灵魂。谢谢你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谢谢大家，我们六月十六号，美国时间十五号，再见了，拜拜。